监理资讯站跟大家分享，在这个今年的三月份哦，其实有修正施行了酒驾防治教育及酒瘾治疗实施管理办法。那修法的重点是什么？修法之后，我想大家都很关注的就是酒驾吊照的这个情形。好，那有哪些人可能甚至还要接受酒瘾评估治疗？有些人还要去上这个课程。那我们今天来了解相关的资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说明的是我们嘉义区监理所驾驶人管理科的专员王文成专员，在我们的线上了。专员好。
主持人以及各位监管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刚刚讲到说有一个这个酒驾防治教育及酒瘾治疗的管理办法，它做了修正，那修正的这个重点是哪一些？好，是不是请专员给大家做说明呢？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那个法规修订是针对我们那个驾驶人，如果是因为酒驾或是拒绝酒测，然后受到吊销驾驶执照处分，那只要你酒驾或是拒绝那个酒测的那个违规记录，如果达到两次以上呢，那如果你要重新申请那个报考之前呢，除了要完成那个酒驾防治教育的训练课程之外呢，还要到我们中央卫生主管机关评鉴合格的那个医院呢，去进行一年至少12次以上的那个酒瘾评估治疗，那取得那个完成的那个证明书，那这两项如果都完成之后，才可以重新来申请考照。那这一次修法的规定是，原来是规定你酒驾或拒绝酒测的违规记录，那个记录呢，如果达3次，那这次是修改成达2次就要来上这个酒瘾治疗。
好，要上这个酒驾教育的训练，对不对？好，还要去上课就对了。那上课呢？上课的这个上些什么内容？然后要上多久的课？然后是不是听说要自费？这个部分是不是请专员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个酒驾防治教育，它是属于那个自费的课程哈、然后它总共要上15个小时，然后它的费用是2800块。然后这个是要由我们那个驾驶人要来自行负担的费用。
好哦，酒驾已经罚很重了，然后你还要去上酒驾防治教育的课程，而且还要自费，非常的划不来。而且刚刚呢，专员也有讲到说，甚至有些人要到医院去接受酒瘾的治疗，那这个治疗又是怎么回事？你刚刚说什么一年要做12次，是不是？
是。我们依照那个我们酒驾防治教育及酒瘾治疗的那个实施评估办法，它有规定，就是说我们需要接受那个酒瘾治疗那个驾驶人，你必须要到我们那个中央卫生主管机关评鉴合格的医院去接受12个月至少12次的那个酒瘾评估的治疗，然后所以那个治疗期间就是至少要12个月。
所以不能说我一个月去治疗2次，然后半年就结束，不可以这样。
是的，不行。
好，那如果说我接受了这个酒驾教育的训练课程结束了，然后呢酒瘾评估也结束了，是不是就要马上去考这个驾照呢？
对，如果说我们驾驶人如果说因为酒驾然后被吊销驾照、那我们刚有讲就是说要完成我们酒驾防治教育或是酒瘾治疗之后才可以来考领驾照。那考领驾照之后呢，要领照之前呢，我们驾驶呢必须要申请登记，配备有那个车辆点火自动装自动锁定的那个装置
的车辆，
才可以
核
发驾照，就是我们俗称的那个酒精锁的车辆、然后才可以核发驾照。那如果说我们驾驶人没有车辆的话，也可以向其他经过车辆所有人的同意，也可以登记为那个酒精所的管制车辆。
是，但如果他没有这个使用酒精所的车辆的话，是会有罚则是吧？
是哦。那如果说现驾驶人没有依规定驾驶配备有装有那个酒精所的那个车辆，是会被处罚6万块以上，然后10万元以下的罚款，而且会当场一致保管该车辆。
是，但我如果我的车已经装了酒精锁，但是我就是不用它，这样子可以吗？
不可以哦。我们法规有规定，如果你受限驾驶人，即便你已经依规定有申请登记酒精锁的车辆，但是我们驾驶人如果没有依规定使用这个酒精锁的装置，是会被处罚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而且也会当场一次保管该车辆。
哦，是，所以都有罚则哦。拜托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是要依照规定来做解锁的动作，甚至是不可以请这个其他人来代解锁，对吧？
是，如果说我们受限驾驶人他驾驶有酒精锁装置的车辆，如果说他的酒精锁由他人代为使用解锁的话，那么会处罚我们那个行为人新台币6000元以上12000元以下的罚款。
哦，都罚很重哎，所以拜托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干嘛要酒后开车呢？对不对？我们对于这个酒驾其实是零容忍的，除了有这个酒驾的罚则罚很重之外，还有我们刚刚讲到说，又有酒驾防治的教育、酒瘾治疗，还要重新的考领驾照，非常的繁琐。那甚至呢，在部分的县市，哎，你是酒驾累犯，你的这个相貌、你的职业、你的这个违规的情形，还会被公布，真的是太丢脸了。所以拜托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得酒后不要开车，如果说你要开车就绝对不可以喝酒。好，那么还有一些时间哦，今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说明的是我们嘉义区监理所驾驶人管理科的王专员。那是不是也请专员跟我们讲一讲，驾驶人管理，就想说接下来又有连续假期啊，然后学测也结束了，是不是有些学子又要开始来报考这个驾照？那在像机车考照的部分，我知道好像有一些新制上路，那我们的这个到底是怎么执行的？那要考这个机车的这些学子们要准备些什么？是不是也请专员跟大家说一说？
其实要鼓励我们民众，如果你要考那个机车驾照之前，鼓励民众先到驾训班参加训练之后再来考照。那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这几年呢都那个交通事故都以我们那个机车伤亡的人数最为严重，那因为我们那个骑乘机车发生交通事故呢，死亡的人数每年大概占大概60%以上，那受伤人数大概占70%以上，那比例相当高。如果以我们去年那个交通事故统计数据来看呢，我们去年那个全国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大概有3023人，那因为骑乘机车而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有1886人，那大概占了62.4%。那如果依受伤人数来说明的话，我们去年全国因为交通事故那个受伤人数大概有139000多人。那因为骑乘机车而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的人数大概有419000多人，所以比例占得更高，大概有77.7%哈。那其实我们也发现说，很多驾驶人，那个交通事故肇事的原因都跟我们驾驶人的安全观念有关。那多数人在骑乘上路之前，都因为缺乏完整的驾驶训练，所以有很多那个交通安全的法规或是防卫驾驶的观念都还没有完全建立。所以在道路上行驶，我们很多驾驶人都不知道危险在哪里，也不知道要如何安全上路，都是靠考后之后在道路上或是危险中慢慢的累积驾驶的经验。
没错，
所以我们在这边是要呼吁我们那个还没考过驾照的那个民众，就是说与其经历交通事故惨痛的经验，还不如把握机会参加驾训班，短短3天总共16小时的驾驶训练课程，然后到驾训班接受完整而且扎实的那个训练课程，可以培养一辈子的防御驾驶观念，还有危险的感知能力。那我们交通部从108年开始就开始推动我们机车驾驶训练的那个制度的计划。
是，
那统计到去年为止呢，有参加机车驾训的那个学员呢，比没有参加机车驾训的民众，他的违规风险呢降低了59%，那肇事风险呢也降低了36%。所以由此可见呢，那个机车驾训的制度对我们骑乘机车安全确实是有提升的效果，也可以减少我们机车事故的发生。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鼓励民众，你要考机车驾照之前先到驾训班去参加训练，然后之后再来考照的原因。
哦，了解。原来我们鼓励大家去参加机车驾训，从108年就开始了。那这5年的时间，为什么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因为以往我们的刻板印象就觉得，哎，骑机车自己练一练就可以去考了。但殊不知，哈，我们就这样子，这个轻易的上路，真的就像刚刚专员讲到的，不知道危险在哪里，也不知道这个怎么样才能够安全的骑乘。你光有技术还不够，哈，我们还要参加机车的驾训，它可以告诉你这个交通安全的知识、行车安全的技能，真的就是培养你一辈子的安全观念。好，所以我觉得这蛮重要，也很值得。所以用鼓励的方式哦，大家在考机车驾照之前，先去上机车驾训，这样的话呢，未来骑乘一定更安全。而且政府哦，鼓励大家来参加机车驾训，甚至还寄出了补助，对不对？
是的，今年交通部一样持续有针对那个机车驾训有补助1300元。那只要你年满18岁，有参加那个机车驾训班16小时的训练课程之后，然后在今年10月30日之前呢，有考取驾照，都可以来申请这个补助。
哦，好哦，我知道，甚至有些县市政府还有加码的部分，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哎，我觉得优惠多多，哎，真的可以把握一下。好，那不知道最后，哎，这个专员还有没有什么部分要特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再做叮咛的呢？
我想我们那个交通安全呢，靠的不只是技术了，它应该是更深层的安全意识。那因为我们有发现每年交通事故都以我们机车伤亡人数最为严重，所以我们在这边一样是鼓励民众在考机车驾照之前先到驾训班参加训练，训练之后再来考照，
是
由驾训班提供完整而且专业的驾驶训练课程，那民众能够获得比较正确的那个驾驶技术、驾驶习惯，然后提高防御驾驶的观念，并且遵守交通规则，以减少事故的发生。那目前我们云嘉南地区共有12家合法的那个机车驾训班，包括嘉义市有1家，然后嘉义县有3家，台南市有5家，云林县有3家。那相关讯息都可以在我们嘉义所的网页的机车驾训补助的专区来查询。那最后也希望大家一起来为我们交通安全来把关。
好哦，其实哦，这个有机车驾训的这个驾训班呢，其实还不少。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就近在这个居家附近寻找你适合的这个驾训班，或者是说你不知道在哪里，我们就上监理所的这个网页来查询就可以了。那更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行驶的路上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注意，非常的平安，希望大家每一天都是安全的，不是只有上完驾训刚拿到驾照的时候谨记所有的规则而已哦，是希望大家一辈子都可以行车平安。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嘉义区监理所的王专员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的分享，谢谢专员，
谢谢主持人，
谢谢哦，拜拜，
拜拜。
以上监理咨询站相关宣导由嘉义区监理所提供。